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人们还是愿意去花大价钱去买奢侈品的，为什么呢？符号，符号，他们更愿意去得到一种身份上的认同。就像刚才 Vivian 提到的，都在游戏世界里边，对吧？我有这身装备，我能消费得起，或者我有本事去买，那我体现出，我这个不一样的身份。那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在消费社会里边，我也是，我开的车，对吧？我穿的这身衣服，我背的包包，都与众不同。所以我就有了一种内心的满足感，我消费了这个商品的符号价值，就这么一个时代的特征，消费社会。
嗯，李老师这个我们展开的这么讲，真的好有意思。这个消费符号，其实我们往往想的，其实消费符号跟我们平时想到的商品的附加值，也就是品牌价值，其实大致是差不多这个意思。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李老师？还是窄了一点？
可能稍微窄了一点点，就简单的说可以，基本上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消费的符号价值可能这里边的含义可能比品牌价值还要稍微多一点点。一个商品的话，比方说就一辆宝马100万左右的宝马车来说，它事实上自己的成本就是咱们说的制造成本啊，这个方面呢，可能也就是二十来万，可能也都够了。那为什么它能卖100万呢？这里边很大程度上呢，还有它的这个品牌价值啊，品牌价值是怎么形成？在长期的这个质量，当然质量肯定要好，然后在长期的这个广告和营销当中赋予它的，树立起来的啊，所以我们拼命的去赋予一个商品的这个，除了这个品牌价值外，我们还要赋予商品的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那哈根达斯其实也就是一个冰淇淋，对吧？这个跟爱情原本是没有一点关系的。但是在商品同质化很严重的时代，什么同质化？就是说现在同一个类型的商品啊，它的品牌太多了，电冰箱对吧？电视机你看一下，康佳、长虹、海信，还有国外品牌这么多。关键是这些品牌啊，同一个这个尺度上去比方说都是国内的品牌或者都是国外的，你会发现啊，在大概的价位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这两个的功能和它的使用的这个价值其实相差不是特别大。就是说你花3000买康佳，或者说花3200买长虹，或者说花2900买海信，你会发现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在功能上面都差不多。那这个商品怎么想办法脱颖而出呢？那赋予它文化价值。一定要给他一个灵魂，给他个灵魂，让他活起来，让他就好像是行走在社会里面的一个活生生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植入人心，通过广告，通过营销，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所以哈根达斯就是这么起来的。原本在欧洲它就是一个街边的普通冰淇淋，但是最后在中国，它通过一些营销手段，把它变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而且充满了人情味，很有人情味，那就是爱情，对吧？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啊，把他跟爱情联系起来，因为有一点点可能有一点点联系，就是他甜蜜嘛，他甜对吧？所以我们把他，事实上这一类的东西很多，比方说烟酒，咱们经常说的这个，
以前我们有一句什么"一开好事自然来"，对吧？也是赋予了他的这个商品符号价值。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酒一开。可能
罚单也来了，可能上路的
罚
单就来了，
对吧？可能被警察查到的可能性还大一点，所以他这么去说，这么去赋予他，当然有些广告比较客观嘛，像那个咱们说那个最好，但不要贪杯，他从两面都提示你，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什么什么这些问题，他也有这样的，但是总的来说，他都要赋予他一种，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赋予他的一种文化价值。是一种人情味，让你觉得在使用这个商品的时候，你就享有了这种文化价值，你就拥有了这种身份和这种地位和这种感受，这就是消费社会的它的这么一个套路吧。这个
美国那边确实挺热闹啊。但是我们短短的录节目期间，不知道是消防还是警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哈。李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我觉得是不是到了这个时代哈，我又想到了。大家是不是更多的容易把幸福和满足感寄托在物质消费上？是不是觉得拥有更多的商品，不管怎么样，就是商品消费哈，这种符号消费有更多的满足感？有时候是不是消费的也不单单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就是享受它这种符号的象征意义？
是这样，是这样。怎么说呢？这个还得看人。
那就会忽视了自身的真实需求。
哎，您说的非常好，是的，这个媒介不遗余力的替商品打工啊，拼命的在我们周围营造和塑造了这么一种消费的氛围。最关键的是，如果说你是清醒的那个，你知道其实有些东西其实你是不需要的。
对。
但是现在很多人们都不知道自己其实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还有金钱，去拼命的追求些可能其实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啊，返璞归真在这个年代是非常非常稀罕的事情。啊，很多人他可能对于这些的认识，他只能本能的知道我要拼命挣钱，我要去买豪宅，我要买豪车，对吧？啊，然后再娶个漂亮的老婆啊，这才是人生的赢家。而且我们的社会的很多的这个商品的营销手段也会这么告诉他的，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你要去过那种返璞归真的生活，哎，你这个太消极了，太避世了，这是不好的。你经常说你值得拥有，对吧？
那市场背后这双无形的手，
对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想清醒，你说我不想去过度的去消费这些东西，我不需要它，它其实不是我生活需要的，啊，我不是我值得拥有的。但是糟糕的就是大家都已经这么认为了。如果别人都用苹果手机，全班只有你，对吧？一个班级一个学生，只有你一个人用的是其他的手机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被人看不起。这是他糟糕的地方。你的女朋友跟你在一起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啊，到今天他终于跟你大吵了一架，最后决定分手，说，我跟你在一起的这两年时间里面，你从来没有请我吃过一次哈根达斯，啊，你对我根本不是真爱。
嗯，其实人的这种消费欲望都是人为的给塑造出来的。
对对对，我们的很多需求都不是自己真正的需求，但是很普通人很难去分辨这个东西啊。到底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活得通透的，自己清醒的太少了啊，确实很难。
哎，最后这一句话真的是很发人深省，李老师，就是人如果过度的去追求物质财富，往往我们就会忽视自己内心个人的成长，这也会导致社会的不公平、不平等，社会的紧张和冲突往往就是这样子。其实他最后也是塑造出了这种社会上国家也好，人与人之间、群体群体之间的，就是我有你没有，你有我没有，就人的这种比较心或社会的这种比较心理。
对，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里面谈到的很多东西，资本或者说这些物欲、物欲就是那个拜物，这些东西它如果用来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的话，这个结果很糟糕的，人被异化了。人被异化了，异化以后就是咱们已经不是我们真正的那个原本的，对吧？实实在在的，而成为了商品的奴隶，成为了金钱的奴隶，这就是我们要需要警醒的地方，在这个时代。
在我们未来的这个生活实践或者说消费实践当中，要去更加理智的选择消费来实现我们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怎么做呢？经常收听我们的对话后浪，赶快给自己来了一个
ending 去了。
ending 就是加上符
号。我觉得薇薇应该有些想法。
回到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嘛，在 ending 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被符号重新构建的世界，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是的，消费主义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一点来说，如果说要怎么做的话，咱们这个政府 government 是有很大责任的，还有我们这个教育机构，咱们的社会力量，这些有很大的，还有媒介的监督者们啊，这些都有很大的。因为我以前曾经啊，在学生时代跟我的导师去做一个课题，就是咱们调查了成都商报。调查成都商报它的广告的这个数量占了它总版面的多少，因为按照当时大概就是2004-5年的时候，那个给成都商报规定，这个版面广告版面只能占总版面的35%以内。后来我们调查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它就用最原始粗暴的手段，就是买了这一个月的报纸，因为它每天的主题有不同，今天可能主题是旅游，明天是房产版，那就有很多版嘛，就不一样，对吧？所以咱们调查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拿那个直接拿那个米尺来直接量算面积。最简单粗暴的手段去算，
这完全就是田野考古啊。
对对对，最后算出来它的广告量已经占了它的总版面50%，所以你可以想象，我这个人是这个媒介的，尤其是广告的媒介的批判主义者。我认为现代媒介很多媒介，我不说哪一家啊，确实大量的很多媒介都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卖给了这些商品，卖给了商家，然后不遗余力的拼命的替他们宣传，替他们这个鼓噪， 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拼命的去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个人认为很糟糕的事情。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加强对媒介的监管，对它对广告的数量、广告的内容，我们要适当的去加强。然后呢，对于公民来说，对于普通的人来说，我们要加强他的媒介素养，让他能够明白这一点，就是说在使用媒介的时候能够正确的去对待这个广告，还有这些营销和宣传吧。啊，对这些内容的认识有增加自己的理性的消费的这么一个方面，啊，这是我的观点。
就是我们今天对话真的是到最后就上了一个高度，在这儿不是说要自吹自擂，但是真的要表扬一下我们 SBS， 因为我们的这个广告非常多的限制，就是我们的每一天的节目播出当中的这个广告啊量是非常少的，因为政府也做了非常多的规定。就说你一个媒体除了你传播之外，你有更多的是社会责任在当中。
对对对，是这样的。当然这个还跟媒介的这个就是说它的风格还是有不同。可能相对说有些严肃媒介的这个权威严肃媒介的相对广告量比较少吧。这个还跟风格关系，有些偏娱乐化的一些东西呢广告那可能多一点。当然还得说一下，就是有些广告是软广嘛。这个就是说可能会植入到一些，就像咱们电影里边对吧，其实植入了很多广告的，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就已经接受了它。这个也是普通的消费者或者一般的朋友他可能没有去警醒到或者说知道的，不知不觉就去接受了，这些也是一个方面。这方面我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 SBS 在这方面确实做得非常好了，是这样。
谢谢，对我们 SBS 有肯定，而且真的这个，今天我们从符号学最后谈到了消费主义，谈到了符号消费，我们最后真的是，我也叫到最后就把社会责任也体现出来。一个节目当中，除了让大家我们听到了故事，知道了它的趣味性，更多的还是从中有所收益。在这个我们不说物欲横流吧，但现在确实很多的东西非常的物化了，在这个当中还能保持一份清醒，看清自己的内心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到最后我已经变成听众了，你知道吗？
是的，到最后有一种我不敢发言了。最后谈到这种符号消费理论，这个特别棒。我忘了一个法国的有一个符号消费理论的，
那个波德里亚，让波德里亚，他有一本书就是消费社会，这个理论呢，
对对对，
主要就是让波德里亚，有些翻译成包德里亚，都是他，就是
包德里亚翻的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就是他在前言里边写到，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控诉媒介，就是要批判媒介，揭露媒介干的这些事情，就是消费符号，就这样的。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